有效沟通。有效沟通是理解他人的另一重要途径。前面说过的猜测、调查、观察，都是可以由一方独立完成的，而沟通则必须通过互动来完成。沟通的作用主要是两个方面，一是通过沟通让对方了解自己，另一方面是通过沟通理解他人。比如我们上面举过的婆媳关系的例子，沟通方面明显存在问题。首先，媳妇和婆婆间沟通不畅，媳妇去挑水，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没有主动与婆婆沟通。如果她事先和婆婆讲，您年纪大了，腿脚又不好，挑水的活都是我去吧。或者请示，我是先做饭还是先挑水去呢？也就不会有后面婆婆对她的误解了。这是该说的没说。其次，儿子解决问题的方法没毛病，但不应该把婆婆的不满对媳妇儿说，否则媳妇儿也不会对婆婆有意见。这是说了不该说的。实际上，有效沟通归纳起来不外就是这两句话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不要说。那么，说与不说，标准如何确定？说起来也简单，不说容易产生误解，应该说，说了容易产生误解，就不应该说。沟通是为了增进了解，增进感情。如果说一些事情导致误解或是伤感情，显然就不应该说了。其一，沟通要尽量直接，间接的沟通容易产生误解，多一个环节，就多一分出现误解的可能。记得这样一个笑话，古代文人行酒令，要求各说一句，得与上家相似。第一人起令，说了句俗话，春雨贵如油。第二人将油听成了饺子，接着说，下雨如馒头。第三个人将下雨当成了下雨，于是接着说，周文王像大饼。仅仅传了三个人，面目皆非。我小的时候，老师就领着我们玩过这个游戏。甲同学做一个动作给乙同学看，你再学着给丙看，并学着做给丁看，都不许说话。最后是丁做，让另一个同学来猜，这个动作是在干什么。围观的同学经常笑喷了，因为看甲的动作，90%以上的人都可以猜出来是在干什么。但存到丁，90%以上的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了。就像我们前面举过的婆媳关系的例子，如果婆媳间可以抛开儿子这个中介，直接沟通，也就没有后面的误会了。不仅家庭关系如此，社会关系尤其如此。生意场上，多一个环节，往往还意味着多一次加价呢。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不能直接沟通呢？从前可能存在技术上的原因，两人碰不到一起，自然无法直接沟通。但是，电话、微信等高科技手段，使我们今天基本上排除了这种可能。那么，不直接沟通的原因就只剩下一个，是我们不愿意。为什么不愿意？有些事直接沟通，万一不成，双方会非常尴尬。比方说，两位30年的好朋友，各有一儿一女，年貌相当，女方想跟男方结亲，这事儿如果由家长直接沟通，如果男方家不愿意，最后的结果不就是双方尴尬？有些事儿直接沟通反而不顺畅，比方说要买亲家的房子，能直接去和亲家砍价吗？还有些事情直接沟通伤感情。但是， 如果不属于上述三种情况之一，你还不愿意直接沟通，就需要反思一下自己与此事相关的情、欲、念是不是有问题。还是说前面婆媳关系的例子，婆婆对儿媳不满，为什么不直接和儿媳沟通，不让她去挑水就完了？为什么要对儿子说？因为婆婆已经陷入念上三大病之一的歹猜了。不论是猜测、调查还是观察，都是在无法与对方沟通时不得不采取的方法。若能直接沟通，那些方法就都不必了，因为毕竟不如直接沟通更为便捷准确。只不过在生活中，我们越是面临重要事件、重要关头，越是不可能与对方直接沟通。妻子、儿女、朋友、同学、相熟的人可以直接沟通，但面对领导、客户，你不可能直接去问你到底什么意思吧。总的来说，沟通用于熟人，用于日常生活，应用面广。其他各种了解他人的方法用于不大熟悉的人，应用面不广，但却往往应用于非常重要的场合，非常关键的时刻。两者孰轻孰重，却是不好区分的。但是我们却必须弄明白，什么时候可以采用沟通的方式了解他人，什么时候必须采用其他方式了解他人，不要用错了地方。到饭店点菜，朋友问你喜欢吃什么，还不能直接沟通，含糊其辞，让朋友去猜，就没有意思了。结果是上来的菜多半不合你口味。夫妻间不采取直接沟通的方法，还需要猜来猜去，不仅没意思，婚姻可能还要出问题了。反过来，想送给女客户一件衣服，你能直接沟通，去问她的三围尺寸吗？